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，走出病业假象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请长期被病业干扰的同修思考一个问题，我自己长期被病业干扰已长达六年，从一开始的行动不便，到后来全身肌肉萎缩，再到现在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这六年来，自己精进过，消极过，乐观过，彷徨过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始终坚信一点，不是法不灵，不是师父不管我，而是我自己没达到标准。可是自己到底是哪里没达到标准呢？开始的时候，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也力所能及地做一些讲真相的事。但不管我怎么努力，身体的状况就是一天不如一天。我努力地向内找，这期间也的确去掉了很多人心执着，但是身体还是每况愈下。到底差在哪里呢？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。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思想深处有一个东西不符合法，但它是什么我真的说不清楚。直到最近，我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一天不学法不练功，我心里就非常不安。而且我回想一下，自己这六年来好像都有这种心态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呢？这种不安真的是因为自己没精进，没达到师父的要求而不安吗？好像不是。我仔仔细细地回想自己当时不安时大脑里闪现的每一个念头，突然发现有一个念头一闪而过，就是那么一丝儿。又没好好学法，旧势力能不迫害你吗？非常快的就闪过去了。接着一些比较正的念头出现了，就把这个不正的念头掩盖过去了。我仔细查找，不仅在学法练功上有这种心态，几乎在修炼的其他方面我都有这种心态。比如执着不去时，就担心潜意识中会想，旧势力会不会因为我执着不去迫害我呀？和家人发生矛盾守不住心性时，脑海中闪现的第一念就是，完了，又没有守住心性，旧势力会不会因此迫害我呀？再比如，我用的大法书是多年前同修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的，只要稍微沾点水字就模糊了，而且有的字被磨得模糊不清了。突然有一天，我觉得我应该把模糊的字重新打印出来，重新贴上，这才是净师净法。可是自己想这样做的真实目的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净师净法而为吗？深挖自己的思想，发现根本就不是。因为自己一直在找被旧势力迫害的原因，找来找去就找到这点上了。表面是为了净师净法，实际上是为了不被旧势力迫害而为，就是因为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，它就起作用，而且越在意它，它起的作用就越大。自从病业状态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我的确没把它当作是常人的病，这是肯定的， 也正因为如此才更有迷惑性，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为了病而修炼。那是为什么修炼呢？现在我看清楚了，我是为了不被旧势力干扰和迫害而修炼。这和为了治病而修炼有什么两样呢？所以请和我一样长期处于病业干扰的同修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我们为什么而修炼？这既是原点问题，也是终极问题。我理解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的修炼目的就是在圆满自己的过程中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偏离了这个目的，就偏离法了。我虽然放下了治病的心，却没有放下怕被旧势力迫害的心，始终围绕着不被旧势力迫害而修炼。就像师父讲的，那也不过是气，踩得再多能怎么样？有的人上公园里去不干别的，他说，我不用练功，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滑了就行了，我就练完了，得了气就行了。他以为气就是功了，人家走到他跟前，感觉他身体凉飕飕的，那植物气不是阴性的吗？练功人还讲阴阳平衡，他身上都是松树油味，还觉得自己练得好，转法轮，实际上就是偏离修炼的方向了。而且现在干扰我们的那些生命都是三界之内层次极低的生命，我们整天围着它修炼，层次能提高吗？能突破过去吗？而且还如此执着固守这个东西，根本就不在法上了。师父开示，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，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，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，不让别人伤害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那是假修炼。北美首届法会讲法，师父讲，练功人讲，有心练功，无心得功，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，只管修炼你的心性，你的层次就在突破，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。你放不下，不就是执着心吗？转法轮。这里师父明确地告诉我们，突破磨难的关键是放下。那为什么我放不下呢？我深思这个问题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就是常人那种有为的心观念放不下，总想自己想办法解决什么问题。比如常人想找一份好工作，他就想办法拉关系走后门，孩子学习不好，他就想找老师补课，有病了他就想吃药上医院找偏方。总而言之，常人遇到问题麻烦就是向外求，想依靠权力、依靠他人、依靠药物等等解决问题，想通过自己的方式、自己的努力借助外力得到什么东西、解决什么问题。而修炼人却不是这样，修炼人讲无为，随其自然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转法轮。不管遇到什么问题、什么磨难，都向内心找，在心性上下功夫，执着放下了，心性上来了，师父自然就把问题、磨难化解了。因为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转法轮。修炼人如果用常人的方式解决修炼中的问题，那只能越解决越麻烦。正因为放不下常人的这种有为的观念，才造成想利用做好三件事而达到不被旧势力干扰的心。实际上还是没有放下自我，还想自己利用什么东西解决问题，只不过利用的是法中的东西，就以为自己在法上。怎么才能放下在常人中形成的这种有为之心呢？没有别的办法，一个是静心学法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 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精进要旨二，排除干扰。一个是在做好三件事的基础上修心，严格按照法的标准修炼自己一言一行一思一念，在各种信息的干扰下，在各种景象的诱惑下，你能不能不动心转法轮？在常人这个纷繁复杂的环境中，在众生千差万别的表现中，能够透过表象看到修炼的本质，放下人心，就什么都无法阻挡我们在修炼的路上前行。由于层次有限，认识的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融于法中二十天走过病业磨难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明霞。2015年中秋节后，黄历8月18的早晨，我突然小腹疼，躺在床上想，这是宵夜，我应该提高心性了，不行，赶快去厕所，一下便出来的都是血，小腹不知是疼还是痒，但我心里很是平静。刚回屋没几分钟，小腹还疼，又去厕所，便出来的又是血，就这样整个上午。快发正念时不疼了，我就发正念，下午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学法出去发资料。第二天上午又开始了，与前一天症状基本一样，就是少了一些血，多了一些像液体透明胶一样的东西。这样大约四五天，我不放在心上，知道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。8月23日我回家帮家里摘花生，又能吃又能干。8月24日早晨，我醒来动不了了，觉得不行了，说话都很费力。丈夫同修说这是假象，什么事也没有，快点起床，他就干自己的事去了。可我觉得身体像被重物压住一样，我想我是修炼人，一定要在法上提高，严肃对待，要把它变成好事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什么也不怕，什么事都能过去。一阵痛一阵痛，也不知是怎么过去的。5点多，弟弟来我家看我这般，说烧这么厉害，快测体温，一夜就变个人，这还了得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没有病发什么烧，测什么体温。我说不测，弟弟说找医生，要不就送医院，急得他满头大汗，慌慌张张的边劝边闹，找出体温计一测，体温计到底儿了。弟弟说你看你什么样子，还说没事。我强笑着说没事儿，别急，我心里明白。他说常人的那一套，就是你学那个功也得有命，快去医院。我说你要那样，我就把门锁上，谁也不让进来，我很快就好的。他没办法，忙着给我姐和我丈夫打电话，把姐换来了，他也回来了。我理解弟弟的心情，但我明白这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。他们说什么我不动心，就用大法衡量我眼前的一切。过了一会儿，姐弟俩看似放心的走了。我和丈夫在法上交流，我稳住自己，静下心来向内找，争斗心、气恨心埋在心里多年，听常人色事的心。我想起了2007年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中师父讲的法，真的是一想到法就不疼，过一会儿还疼。我不时地听到师父讲法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不知什么时候体温正常了，可是小腹疼痛依旧。我深知只有师父大法能救我，这说不定是生死关，我一定要做好。白天清后半夜真是疼得大汗淋漓，撕心裂肺，我就喊出声来，师父救弟子，师父救弟子。背法马上又不疼，睡着了又把我疼醒。我不自禁地念发正念口诀，求师父救弟子。不知这样过了几个小时，后半夜把我疼晕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又哼哼声了，无论怎么样一定要闯过来。将近20日，一粒米没吃，就是喝水，可体重没怎么减轻。后来开始喝些米汤，不知什么时候不疼了， 我感到身体只减轻了两三斤而已。那天早晨，我稳稳地站起来练功，用心练完了动功。从这一天，我不想24小时躺着，看到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新的。我一天天好起来，每几天三件事都做，我更明白了怎样向内找，怎样修。谢谢师父又一次给了我新的生命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按照大法做定能过好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回顾从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8月三次过并业关的过程，真有点惊心动魄，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体验。从中更深切的体会是修炼人按照大法去做就能过好关。第一次业力落在了左腿，整条腿疼痛难忍，怎么办？法要学，功要练，三件事要做，正念按时发，不把它当回事儿，因为我是一个修炼人。难的是配合妻子同修上街讲真相，因为要行走，有时疼了要下蹲一下，有时要坐一下，而且走路时腿有点瘸。我的同学看到后说我中风了，我对他说我这是被干扰了。由于心中有师父有大法，正念足，时时清除旧势力的干扰迫害，半个月后不正确状态就烟消云散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紧接着第二次来了，这次是在右腿上，那业力下来疼痛超过第一次，我已无法用语言来描述。我知道右腿病业与我生生世世长期积累的色欲心有关系，我想要去掉自己的色欲心。在过程中，旧势力也明火执仗的来捣乱。有一天晚上夜半时分，我起来准备上厕所，发现不能坐立，我用双手撑起，慢慢将上半身移到床沿撑着。这时我看到我的下半身从肩椎盘处被齐齐切掉飘走了，我寻思怪不得坐不了，原来下半身没有了。我很冷静地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。这时一个五大三粗满脸横肉，身穿一件蓝不蓝黑不黑衣服的人站在我面前右手边，开口说，今天你是过不去关的，因为你的功没有我的功高。我听了后淡淡地笑了笑说，你有我师父的功高吗？他听后吓得一脸白。我说，再说我跟随师父修炼已有十几年了，我不会怕你的。他听后低头不语，悻悻地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看到被切走的下半身又飘回来，和我的上半身合在一起，我才能站立起来。上完厕所，我在床上想，这次旧势力也想趁机拉我下水，没门儿。看来以后发正念要加强清除旧势力的干扰迫害，才能保证顺利的跟师父修炼。但是旧势力是不甘心的，在我和妻子上街讲大法真相时，时不时的加大我腿疼的力度，企图阻挠我们讲真相救人。我时时发正念清除他的干扰，经过长时间的行走和运动，腿疼痛的力度逐步减轻，有时腿不疼了。这次干扰还出现了一个插曲，前后有两个女人找我跟他们去玩，搞得我哭笑不得，被我当场拒绝。事后我向内找，看来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是有原因的，为什么两个女人找我去玩呢？看来我的色欲心是应该彻底的清除了。师父看到我要去色欲心的认识提高了，也帮我清理身体。我体察到师父将我身体的某一机能闭塞掉，色欲心确实淡化了，由于认识提高了，这次干扰就结束了。第三次并业关也是右腿，
表现形式是右腿的骨神经短了一节，只能屈不能伸，走路才短，也是疼得我难以招架。晚上睡觉右腿不知放在哪里好，而且不能躺着睡，一躺下腿就疼得难忍，只有屈着右腿靠在床头上睡觉，天天如此。就这样，我也要天天坚持和妻子同修，上街讲真相救人。这次干扰我一直在悟，为什么接着干扰右腿，法也天天学，功也天天练，正念也没少发，三件事一直在做，没悟出个所以然。直到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，我和妻子认真学习，看到了师父焦急的心情。不管怎么样吧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，可不是儿戏的。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，我都急得不行，你们却没当回事，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。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明白了，师父是要我们增强紧迫感，用修炼如初的状态去完成自己的使命。回想起前一段时间神韵光盘项目不做了，产生了失落感，脑中紧绷的弦松了下来。这次右腿骨神经短了一节，犹如一根弦绷紧了，意指我脑中的弦要绷紧不能松。悟到这里我豁然开朗，没过多久就行走自如了。这三次的经历让我感受颇多收获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说身体上的痛苦最容易承受，咬咬牙就过去了，见转法轮。苦其心志才是真正提高层次的关键，见转法轮。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，见转法轮。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见转法轮。师父的法贯穿在我整个病业干扰的全过程，在过关中有时疼痛难忍承受不住时，我就默念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真的能忍，真的能行。过关也有个节骨眼儿，你就是悟对了，也要你吃苦吃够，疼痛痛够，直到你提高了心性才能结束。这三次过关使我的思想得到了升华，身体得到了净化，两腿变得柔软，结束了几年用绳子捆绑右腿打双盘的局面。现在双盘自如，功力在增加，时间在增长，有时感觉像坐在鸡蛋壳里面一样美妙，走起路来像有人在后面推一样行动自如。另外体会在过程中时刻警惕旧势力的干扰迫害，三次过关中只要我一出门讲真相，旧势力就开始捣乱，加重腿的疼痛，让你分心，以达到使你放弃讲真相的企图。所以要时时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的干扰，才能保证讲真相救人顺利进行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79岁老人闯过生死关。在1995年5月份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在朋友家看到了法轮功教功录像带，以后又听了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，当时就觉得这才是我要找的，找了40年。我请了一本转法轮书，看完后决定修炼法轮功，同时把家里所有的气功书，包括医院的病历、化验单、诊断报告拍的片子、药罐子，连同常人看的书全部清理出去。夫妻二人一同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。在修炼的路上闯过了一关又一关，几乎每年都要过两次生死关。2014年3月8号至4月8号连闯三次生死关。3月8号那天，我感到突然全身难受至极，心里感到恐慌、绝望、无助， 不愿进食，第二天开始小便下血，一个星期就结束了。三天后，肠胃系统开始出血，也是一个星期过去了。但三天后，全身难受疼痛难忍，重点在头部，整整一个月内不能吃不能喝，人瘦得脱了形，体重减了30斤。事后出去散步时，猛然想起几年前一个算命先生说过，我只能活到79岁，可我闯过来了，是大法的超常，师父的慈悲帮我闯过来了。回忆当时小便下血时，我见到时却没有一点害怕，头脑也没有反应，悟道是师父根据我平时的心态而管了我。整个过程中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其他安排我不要也不承认，我就听师父的安排，有师在有法在，一切邪恶动不了我，他们不配。2016年4、5月份，逐渐感到全身难受，四肢关节头痛恶心，从上到下，从内到外，没有一处好受的，同时不思饮食，坐卧不定，难受至极，体重下降到100斤以下，正常时在120斤左右，最后思维都不正常了，好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住了，思想打不开，但对大法对师父始终坚信不疑，再难受也坚持每天学法练功，即使难受至极，也坚定顽强拼搏，发愿一切生死去留都由师父定。在一次静坐快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个念头进入我的脑中，看道法这篇经文，师父讲，作为弟子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，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，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。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，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想到这里，一下子明白了，拖了近半年的磨难是因为没有重视发正念，以为坚定就行，于是立即发正念，每小时都发，重点对迫害头脑的邪恶发正念，这样一周后很快就把邪恶压下去消灭掉了，身体好受，饮食也正常了，身体很快又恢复正常了。事后总结了一下，我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到真正实修，今后遇到任何事任何矛盾都要向内找向内修，同时做到修一思一念方能提高。人的念头太不好，必须要修去，不给邪恶钻空子，同时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在正法的最后时刻修好自己，跟随师父回家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闯过毕业关，一家人见证大法神奇。我今年65岁，家住沈阳市周边的农村。1997年开始修炼后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师父为我去掉了多种疾病。在十几年的修炼中，没吃过一粒药，身体好得像年轻人一样，总有使不完的劲儿。2016年11月的一天，我突然出现口渴难忍的症状，接着就浑身没劲儿，打不起精神，走路跑偏，过几天又出现看着食物就恶心，吃饭也咽不下去，我只好就着水往下咽，一个馒头要喝一暖瓶的水。我老伴见我这样就让我上医院，我说这不是病，后来就吃啥都吐，我就强行着吐了再吃，就这样吃了吐吐了吃，坚持了2个月。2个月以后，我就再也吃不下去啥了，只有靠喝水维持。2天后，我浑身更加无力，上厕所时不能蹲下，强忍着扶着东西蹲下了，又起不来了，大小便都不能自理。老伴看我这样急得不行，说，你还说你不是病，都啥样了， 我都快70岁的人了，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咋办？于是老伴背着我给孩子们打电话，孩子们回来了，孩子又背着我和医院联系好之后，强行把我送到医院。到医院一检查，是严重高血糖，血糖高达35，并且还有3个加号，这是尿毒症的前兆。大夫埋怨家人，怎么病成这样才送来，再晚来一步就没救了。大夫见我和家人一起去这去那的，问我迷糊不？我说不迷糊。大夫说，奇怪了，一般病成这样，病人都是昏迷不醒的，都是抬着来的，都没有治好的，就是好了，也是终身都得靠药物维持。可你还能走，这也太神奇了。家人强行把我送到医院，我不忘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在医院我照常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。一天我给同病房护理他妈妈的女孩讲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，她听明白了，她说这么好的书上哪去找啊？同病房的人说，这老太太就是练法轮功的。我说，你要真学，我就把书送你，这本书跟了我19年，送给你，你一定要珍惜。他很高兴地双手接过转法轮，慎重地放进包里，然后说，我回家一定要好好的看，一定要珍惜。在给他们讲真相中，有5人做了3退，5天后我要求出院。在这5天期间，来了一位和我一样症状的病人，没抢救过来死了。家人看到这些，说啥也不让我出院，可我坚决要求出院。大夫看我态度坚决，只好说，那就回家观察吧，但每天必须按时测血糖，必须按时吃药。到了家，我不承认这是病，我就信师信法，我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，是去是留我就交给师父了。老伴看着时间提醒我吃药，我就拿起水杯倒点水，故意把药瓶弄得稀里哗啦的响，喝口水装着吃药。过几天老伴见药一点也没少，就生气地说，你骗谁呢？你哪吃药了？说完就给2个儿子儿媳打电话，这下可炸锅了。大儿子气呼呼地在电话里说，哪有有病不吃药的，你要这样我们就断绝关系，以后有啥事儿也别找我。小儿子也说，哪有你这样当妈的，这样让我们操心。我说，儿子，你们对我的关心妈妈谢谢你，可我知道只有大法才能救了我，我要是相信吃药，那就永远也离不开药，我不吃药练功病就好了，不但我不遭罪了，不也给你们省钱了吗？这时我的所有亲戚也都轰动起来了，能来的来，能打电话的打电话，可我就是不动心，就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，能走我就出去讲真相，同修也帮我发正念，和我一起学法，不久我就完全好了，我闯过来了。过年时儿子们回来了，亲家来了，小叔子一家也来了，这么多人，我忙里忙外，桌上桌下的伺候他们，一点儿也不像有病人。小儿子凑到我跟前说，妈，你真的好了？我说，是真的好了，要不能干这么多活吗？大儿媳也过来说，妈，你没吃药，病真好了。我说，你看，这不是这样吗？比你都精神。大家见我这样，再也不说啥了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让一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